荣耀得胜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也谢谢你奇妙在中间带领我们今天早上的诗歌敬拜与许多的祷告放在你的脚前，因为你是垂听祷告的主，你也知道我们的需要，也知道在这个幕后的一战之中，我们需要你话语走进你的引领，让我们的心能够归你为圣，因为近在信心这个是幕后的一战，也让我们更加知道这个罪恶的主啊，这个城主啊将要灭亡，让我们每个人要谨慎警戒，不住的在你面前追求你的话语，在你的话上面更加带来让我们生命的一个成长，让我们生命的一个更新，让我们生命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更加受警戒。主啊，求你在中间来帮助我们以下的时间，让我们今天在你面前学习你的话语，求你的真理的灵在我们的中间来教导带领来看顾祝福在我们的中间。谢谢赞美，我们把今天早上我们要学习话语你话语的时候，求你亲自来管理我们这个主要平台，也管理我们这个网络，我们这个网络主要真的不受空间时间的限制，虽然我们是在网络上面一同学习你的话语，但是圣灵你大大的在中间来做调换的工作，做安静，主要能够做浇灌的工作，让我们在你的里面不至于做这样子的一个流失，愿你圣灵在中间的带领看顾一下的时间，谢谢赞美荣耀归给你，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灵求，阿们。好，弟兄姐妹，祝你平安。我们今天所分享的圣经是约书亚记23章跟西方雅第2章。那我们来看到今天的圣经，我们看到这个约书亚记跟那个西方雅两边的圣经总体呢是分外谨慎，全遵主话，敏获得福，一边是讲到谨慎，一边是讲到寻求。我们看到一边是讲到谨慎，谨慎主要是让我们要受教，让我们要受教主要要一个寻求呢里面呢也是要让我们要寻求神的公义，主要就是要灭罪才能够得地。所以这两边的圣经我们先来看约书亚记这边，因为约书亚记今天那个23章，其实23章跟24章是连贯性的，是连贯性的。当我们看到约书亚在最后，今天我们看到23章跟24章都是带出约书亚在最后临终之前的一个遗言。他在这个中间呢，我们看到他23章是怎么样，他对神在年迈的时候，他对神还是这样的忠心，去招聚众首领。那么24章里面呢他不但是招聚众首领，还招聚众百姓，招聚众支派，都是在中间来招聚。所以呢，我们看到23到24这两边最后的一个话，最重要，也就是说最重要最要紧的话，最后的呢就是说最要紧的话里面带出什么呢一方面它是带出劝勉，一方面呢是带出警告，另外一方面呢是带出警戒。所以警戒中我们看到他劝解他的劝解这些百姓怎么样，要遵行主道，不偏左右，免得呢稍微转去随从别神，随从别神的结果会带什么呀，会陷入网罗，在美地上呢会速速的灭亡。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圣经的话，也最早我们要怎么样能够看重主的话，最要紧的话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要也如同耶稣要在中间给我们的教导，我们也要要紧这段话的话，我们就是要受警戒，要听行遵。所以这是出于这个约书亚他是肺腑之言，也是最要紧的言语，来中间警戒和那个劝勉和勉励和警戒在我们的中间。那么我们在那边呢是讲到西方雅先知，西方雅先知呢是在呼吁这些犯罪的子民，也是在呼吁那些怎么样那些追求的人都要来寻求神的心扉和他的公义，成为归回剩下的子民，是那个 那些归回的那些剩下的渔民能够得到，能够得胜整个仇敌，来扩张境界。所以前面一段呢是关乎到整个的一个关乎百姓，后面这一段呢是讲到列国都要受惩罚。那么其中呢还有很多次西方雅先知讲到剩下的百姓。那剩下的百姓是指着是哪些呢？就是指着那些被掳归回的渔民，逃脱的人都要蒙恩。他们要什么呢？在那边我们看到他们要的就是说，他们要灭敌，要得到仇敌的这个产业，要扩张境界。所以呢，实在是让我们看到了主的应许是非常非常的宝贵，但是我们要真正要得到才能够好。如果你要是仍然违背被约契约，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得不到，终究会受审，终究会受罚。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两边的对照。那我们接下来先看约书亚记23章，我们来先看从一节到三节。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安静，不与四围的一切仇敌争战。已经多日，约书亚年纪老迈。我们看到第一节里面，在第一节之中，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安静。安静这两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安息的意思。他们在这个得胜得地分地应究地的时候，约书亚怎么样？在这样，我们从第一章开始一直到这个23章到24章一直下来，我们就看到神怎么样来带领他们。一切增长是在于神，是神亲自参与进去，让他们得到了这样的一个恩典，享受这样的安息，享受这样的安静。所以不与四围一切的仇敌争战了，因为神的恩典在中间显明出来。已经多日，已经是多日了。所以当约书亚年纪老迈的时候，也就是说约书亚的时候时日不多了，那么他就去召聚众百姓。第二节里面你看，就把以色列众人的长老、族长、审判官、官长都招了来，对他们说，我年纪已经老迈了。也就是说约书亚等一下在下面他会讲到，我要走世人所走的路。也就是说在14节里面我们看到，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你们是一心一意的知道耶和华你们的神所应赐福你们的话，没有一句落空的。所以在约书亚记第23章里面，他不但在这个年老，在这个年迈将要离开世界之前所带出的证言，甚至也这样的勉励他们，甚至让约书亚亲眼所见、亲眼见证之中带出的神的应许是绝不落空的，一句话都不会落空的。所以在这里面你看到他接下来怎么说呢？第三节，耶和华你们的神，这里是看到约书亚怎么样，要为神见证，他为了荣耀神，要高举神。所以在第三节里面带出是何等的一个重要一节。你看，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你们的缘故向那些国所行的一切事，你们亲眼看见了，因那为你们征战的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们看到一节到三节里面，约书亚是怎么样的来带出神给他们一手的引领、一手的帮助、一手的亲自在中间的为他们征战，耶和华神做他们的元帅。所以他在这里面在战胜了仇敌的这个工作之中，都是你们所亲眼所见的，而不是耳闻的，也不是说别人传过来的，而是现在你们这些百姓所亲身经历过。从摩西把这个重责托付给这个约书亚的时候，约书亚接受了这个接力棒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带领他们经过约旦河， 然后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一站一步一个脚印之中，都是神亲自为他们所征战的，都是神为他们亲自所征战的。所以在一节到三节里面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也就是讲到这个宁麦的老仆人约书亚是这样的忠心，他为了神的工作这样的招聚众人，也就是宁麦宗仆招众聚集的原因是什么呢？第二个问题，第二个意思就是说临终赠言，就是说在临终之前把这些话赠送给这些百姓，赠送给这些百姓的目的就是怎么样？要提醒他们，勉励他们。所以第二个意思，临终赠言，提醒勉励。好，我们再看到下面四到五节，四到五节说，我所警除和所剩下的各国，从约旦河起到日落之处的大海，我已经研究分给你们各支派为业。第五节，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使他们离开你们，你们就必得他们的地为业，正如耶和华你们的神所应许的。我们看到四到五节这里，从四节这里，这里是指讲的什么呀？也就是讲到约书亚在最后的这个中间，他怎么说呢？他要叫他们凭着信心去灭敌，灭绝一切的余敌。就是说你们不要惧怕，给他们的一个勉励，要凭着信心。所以我所警除和所剩下的国民，虽然现在有些我们都已经研究了，分给你们了，成为你们的地业，但是你们不用怕。有的支派就会怕，到说后面我们就会看到有些支派还没有去得地，就是因着他们没有抓住这个应许，没有这样子的去遵从，所以后来会带来一些的遗憾，带出许多国民没有把这些仇敌完全赶尽杀绝。所以这里面第五节说，耶和华你们的必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你们一定要记住，用耶和华神已经应许了，必定会给你们，必定给你们。所以这里是带出约书亚记这个23章里面第一个应许，第一个应许也就是说到怎么说呢？正如耶和华你们神所应许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抓住机会，要抓住这个应许，不要让这个应许流失掉。有的人就是凭着自己自己的观点，自己的这种思想，自己的逻辑去做一些不符合神的应许。因为神的应许已经确定了，这些神一定会交给你，但是我们在接下来看的时候就会知道，因为这些百姓为什么会得不到的原因，而是这些百姓违背了神的约。我们在西班牙圣经到时候我们都会有看到，然后我们三章一节的圣经主要就是这样的一个概括，在中间的一个互相的一个去能够带出神的话语。在以赛亚圣经第九章里面，到时候我们都会有看到为什么这些百姓会被掳，为什么这些百姓在这样的环境里受苦，被仇敌这样的一个追杀，甚至神会行起外邦人来管教他们的原因，是因着他们不遵守神的约。所以今天的总题也就是来告诉我们，要分外谨慎，要遵道，要分外谨慎的去遵道，不偏左右。你如果只要遵行主的话，主的道，那你接下来的福分，像我们那个第22章里面等我们都能够听到了，神能够会行其使这些外邦的这些食物都是为你所预备的，你不用去做什么，你也不用去耕田，你也不用去了，因为外邦人都已经为你预备好了，你进去就可以享受那这个福分和这样的恩典。但是我们人都是这样子，就不要看以色列人这样子，其实回应到我们的生命中，我们也是这样子的，去得罪神，去离弃神，去背约，以为自己比任何人聪明，其实你聪明反被聪明误，因为你的根源是在于神，源头是在于神所赐给我们的聪明和智慧，而不在于我们自己能有什么能力和才干。 所以我们都要抓住这个源头，抓住这个应许，那你就不会偏里偏右，偏左偏右。好，那么这个就是四到五节里面的一个意思带出，就是要凭信灭敌，不要凭自己，不要凭着自以为是，不要自高自大，自以为是，以为自己能，你把神放在一边了，那你什么都不能。所以我们要把神放在第一位的话，那就更加的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好，我们看到这一节圣经说到，凭信灭敌，抓应许得地业，得地业就是得到这个神给我们所预备的那个迦南美地，是多么的能够让我们进去享受这样的安息。好，我们再看到下面六到七节，所以你们要大大壮胆，谨守遵行写在摩西律法书上的一切话，不可偏离左右。你看第六节里面就带出，所以第七节里面是何等的重要。所以每一句圣经，每一章圣经，每一节圣经里面如果要带出重复的话，说明这个事情是何等的重要。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的去研读去看的话，你就不一样。要第七节里面你看到怎么样，不可，这个是在生命记第七章里面也有同样提到，提到有四个不可，这四个不可是代表着什么，我们在圈里看到，不可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掺杂，他们的神你们不可提他们的名，你领他们的名我们都不要提。但是有许多的时候我们时常也会去提这些偶像的名啊，不可指着他起誓，也不可怎么样侍奉叩拜。你看七节里面有四个不可，不可里面就带出要彻底要分别为圣。我们从第六节里面就是来告诉我们，约书亚在中间告诉这些百姓说，你们不用怕，只要抓住神的应许，你们就要大大的壮胆。大大的壮胆的意思也就是说要守道，要守道，要不偏，守道不偏的话，你要谨守遵行，谨守遵行所摩西所写的这个律法上一切的话。所以不过偏左偏右带来了下面的一个四个不可，就是要让我们要彻底的远离，要彻底的分别为圣。现在我们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时代之中，我们真的无形之中我们都会落入这样的网络里面。我们在无形之中，虽然表面上看我们没有去拜偶像，在表面上看我们好像也没有对任何的事情来起誓去侍奉那些叩拜那些，但是在我们内心深处，尤其我在教会里分享的时候，其实我们把金钱看在第一位的话，那你已经就是拜偶像了。比如说我们把儿女看在第一位，把丈夫看在第一位的话，那你已经就是在无形中拜了偶像。所以我们要尊神为圣的话，我们当然以神为一，以神为一的话，那你就带来是多么大的一个恩典和幸福。所以我们一定要分别为圣，我们不可有掺杂，我们与这个世俗要分别为圣，要完全的分别为圣。他们说什么话我们就不要接着上，我们不要跟他们同流合污。现在在这个时候呢，大家说那怎么办，我们活在这个时代的生活里面，那他们讲话我们有时候也会接一下，但是我们尽量在神面前求主保守我们，保守我们的言语，保守我们的行为，保守我们一切的所思所想。我们要遵，要听，要行，这个是约书亚今天在这段圣经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遗言和警戒。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的来随从，要把这段话看为宝贝的话，看为要紧的话，那你就不会去犯同样的罪。好，从六节到七节里面的一个意思带出，就是说要遵道不偏，遵道不偏，弃偶归神。我们要一弃绝一切的偶像，能够会脏乱到我们的，是我们的思想意念言语方面，我们都要拒绝，都要以神的话语为中心，时常让我们口中所流露出都是神的话语，去勉励人，去劝诫人，而不是随着神的心随心所欲的去讲一些 所以在许多的时候我们经常会犯这样的错误，求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啊！我们再看到下面第八节到这个十三节这段，八节十三节这段里面，只要照着你们到今日所行的，专靠耶和华你们的神。好，这里面就是说一个那个约书亚他自己的一个经历，他是完全专靠耶和华神，所以神加给他这么大的力量。所以第九节说，因为耶和华已经又把那又大又强的国民从你们面前赶出，直到今日。这里面这些仇敌当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去探地的时候，说这些国民这些仇敌高大威武这里面啊，像我们给他看了像个蚂蚱一样的，他们是这么样的大高大，但是不用怕。你虽然他们这些又大又强的国民，但是耶和华神做你的保障，耶和华神亲自为你征战的话，这些都不足于去对照去比较。所以我们只要靠得足，所以虽然这些神都会把他们搞出去，直到今日没有一个人在你们面前能够站立得住，没有一个人。所以第十节说，你们一人必追赶千人，因耶和华你们的神照他所应许的，这里是第二个应许。在第五节里面在第五节里面是第一个应许，第十节里面是第二个应许，就是提到神照他所应许的，所以神的应许是绝不落空的，为你们征战。十一节这节是比较重要，大家到时候我们再你们要记一下，也可以去背一下这节圣经，也是这章圣经的中心思想中心。所以你们要分外谨慎，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你看这里面是讲到什么呀，叫我们要分外谨慎。分外谨慎的意思就是加倍的意思，加倍的意思。所以呢，爱要专一。所以你要爱耶和华你们的神，我们要专一的爱，不是拼来拼去的就是说到我们在有些时候我们不用这样的心。那么看到衰竭说，你们若稍微转去的话，稍微转去的话指的是什么呀？指的那些偏邪不听主的话在中间自以为是的，所以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联络。意思说这些余剩的这些国民是指的这些外邦人，还有一些余剩下来的，你们不能给他们联络。如果你跟他联络的话，等于说你就给他们一起会掺杂他们的行为，甚至会去叩拜他们的神，就是会去叩拜这些假神。你如果要是这样的彼此接近互相来往的话，那带来的后果结局就不一样。所以第十三节里面是带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局，也就是说你们要确实知道耶和华你们的神并不再将你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了，他们却要成为你们的网罗、机械、内闪的鞭、眼中的刺，直到你们在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在美地上灭亡。十三节就是一个结局，也就是一个把十九就是八节一直到十二节中间带出要叫你们怎么样的远离。如果你们不听那些神的应许给你、祝福给你甚至神会把那些又强又大的国民会在你们面前赶出去，但是如果在十三节这一节里面，如果你们不遵的话，你们不知道的话，你们不去行的话，那么神必将他们从你们面前，本来神已经应许说要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的，如果你们不去听稍微去离开，甚至去偏斜，甚至去偏左偏右的话，那你们就会落入这个网罗里面。什么网罗啊？就是这个机械内闪的兵成为你们永远的一根刺。现在像到以色列人是吧，我们从一直到下面读下去的生命记不是约书亚，一直到下面那个四世纪里面，到终究在四世纪里面带出是多么痛苦多么黑暗的一个时代。人先这样子的，就是国中没亡，中间就民就任意妄为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遵神为圣， 所以离弃了神，背约了，与当地的居民、这些的百姓、这些的外邦人结亲，这样子的到最终以色列人被掳，这样子的一个光景，都是能够在中间给我们带出他们不遵神的话语，不听神的话语，不以神的话谨慎。分外的去谨慎，去针对良因所带出的这些的痛苦，甚至神说，我虽然把你们带到这个美地，是因着那地方的人犯罪，罪恶已经达到我的面前，罪不可恕了，不是因着你们的义，而是因着那地的这些人的犯罪，所以今天我把你们带进去，你们一定要遵行，如果不遵行，照样神也把你会赶出去。所以这里下面就讲到神所赐的这美地上毁灭，毁灭完，因为如果你要是听的话，你就不会永远享受在神的恩典中。所以我们一个方面也带出我们在基督里面也一样，不要以为你信了耶稣基督好像受洗了，就以为是自己有一个保障了，我有一个保险箱在保险箱里面了。如果你不遵行神的话，你仍然与世人同流合污，在罪中有份，不以神为这个荣耀为他活出的话，那你的后果结局也是跟这些以色列人一样。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八到十三节，八到十三节里面我把十一节另外抓出来做一个对照。八到十三节里面的一个对照呢，是专心靠神，神必增长。你在专心看神，神亲自为你增长，把这些又打又裹的民会在你面前赶出去，把我们里面的这些贪婪、罪污、高傲、自高、骄傲、狂妄、敌神，这些统统神会把我们赶出去。你愿意降服交在神的手中，神他会负责。但是有些人就是不一样，就不愿意把这些交在神的手中，所以你靠自己你就苦。苦头就会吃苦头，所以我们要靠神，让神来，我们要专心的靠，专一的靠，单一的靠，要爱耶和华你们的神，是要专一的，分外的谨慎，就是要加倍加倍的。好，我们再看到十一节这一节，十一节这一节就是叫我们要分外谨慎，爱神守道，这是一个约书亚记的在二十三章的一个中心带出，让我们要守住，最好把这一节圣经也能够背过来啊。好，我们再看到十四节这一节，十四节这一节我们看到，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这是约书亚在最后的一个遗言中再带出来，所以你们要一心一意的知道，耶和华你们神所应许赐福于你们的话，没有一句落空。你看到约书亚再次的勉励他们，他说神的话没有落空的，都应验在你们身上，一切都会应验。所以我们接下来看到这个以赛亚圣经小轮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神的话真的是句句应验。神怎么样的借着这些预言，弥赛亚的道领，以马内利的族会在中间，会行起，会生在犹大中。所以我们看到神真的是蛮有怜悯和慈爱，他的话真的一句都不会落空，绝不突然的返回。所以从十四节里面再带出一个意思，守约听命，应许得福，只要你守住这个约，神一定会应许给我们得到这样的福分。再看到十五到十六，十五到十六这节说，耶和华也就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应许的一切福分怎样临到你们身上，耶和华也必照样是各样祸患临到你们身上。我们要记住啊，这里面说神怎么应许把福分赐给你们，也照样如果你们不遵他的话，不守他的约，这些祸患也会临到你们身上，直到把你们从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这美地上除灭。你看到在第十三节里面，神所赐的这美地上会灭绝，因着你们不遵的话，所以这些话中 都会带出重复重复的话来，也就是一而再再三的来提醒我们，来警戒我们，来警戒我们。所以第十六节说，十六节是比较严肃的一个警告了，是约瑟真的在中间带出一个严肃的警告，说你们若违背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所守的约，去侍奉别神，叩拜他，耶和华的怒气必向你们发作。在这节里面说，耶和华的怒气必向你们发作，使你们在他所赐的美地上速速灭亡，在美地上会速速灭亡。所以在以赛亚第九章里面说，第十章里面总共有四次提到耶和华生人生不说，因为耶和华的手为什么仍然伸出来不缩回去的原因呢？就是因着这些百姓违背了神的约，去侍奉别神，叩拜别神。所以在实践里面就是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能拜任何的神，要尊神为圣，因为天地之间除了耶和华之外，除了神之外，没有可以让我们靠着得救的，没有让我们靠着他称义的，只有靠着这位神，他才能够给我们带来的恩典和福分。所以从15到16节这里面是讲到约书亚，他把这样的一个结局摆在众人的面前，也照样今天摆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一定要守约，要听命，守约听命就有福。所以这里面就是说，如果不守约不听命的话，严厉的警告，严肃警告，违约必灭。在美地上，你不要自己好像保全了，好像我已经受洗了，我好像已经在这个信主了，但是如果你不遵不行，不行。所以有的弟兄姐妹会盯着啊，我有读经，我有祷告，我有过属灵的生活，但是你实际上没有改变，讲话乱讲是吧，甚至会说一些伤害人的话，甚至有一些会得罪人，甚至有一些行为方面，在你的那个一举一动方面没有一个来见证神，没有活出基督的形象，你说这样的人怎么能够在神面前得恩典得福分，能够永远在神的这个美地上能够享受这样的安息。所以今天约书亚记里面就是这样的来告诉我们，因为神亲自为你征战，主要目的让你享受这样的安息，享受这样的安静，享受这样的福分，主要就是要让我们时时要谨慎，分外的谨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警戒。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个西方雅书第二章。西方雅书第二章，这章我们刚才已经稍微也解释了一下，也就是先知在呼吁这些百姓，呼吁这些百姓悔改去寻求神，但是这些百姓在中间有没有这样的去做呢？我们来看从第一节也是到第三节，第一节到第三节里面让我们看到说，不知羞耻的国民啊，你们当聚集，趁命令没有发出日子过去的鲁风请的康，就是日子过去鲁风请的康，耶和华的怒烈怒未临到你们，他发怒的日子未到一心，你们应当聚集前来，聚集前来。我们先从一节到三第二节里面，我们先首先来看一下，因为这边也是西班牙先知在呼吁这些百姓，让他们要悔改，让他们要也是要聚集。那边呢也是讲到约书亚，约书亚在中间呢是怎么样召聚这些百姓，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年日不多了，时日不多了，所以他要去召聚这些首领官长百这些百姓，征集这些的那个首领，为什么？就是要告诉他们，要警戒他们。这边呢也是一样，所以第三节说，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亲非人啊，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当寻求公义谦卑，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其实第三节里面有带出 张圣杰里面有带出两等人，总共有三件事情，有两等人，一等人是一个修，这一节到三节里面你看到第一等人是那些蒙羞的人，也就是说这些羞愧的人，这些犯罪的人。第二等人呢是寻求谦卑公义的人。所以这些百姓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先知去呼吁他们的时候，呼吁这些百姓寻求神，为什么要呼吁他们？因为审判的日子要速速的临到了，要速速的临到，所以先知在中间呼吁，要他们寻求神，要他们寻求神。因为这些，我们看到刚才已经读过第一节里面，这些不知羞耻的人正在犯罪，知道吧？这些正在犯罪的国民，神还是存在，满有怜悯恩典啊！他接着先知在中间呼吁他们，要他们聚集，要他们还要再让他们来寻求神，还要让他们来寻求神。所以我们看到真的神是存在多么大的一个恩典临到，但是人心却是仍然的违背，一而再再三的来得罪神，来离去神，来拒绝神，不以神的话为宝贵，仍然你闻你我，我行我素，仍然在这个中间以自己为中心。所以神真的是伤痛了心，神的心在流泪流血，他要我们这帮完全的归回。不但是说到那些犯罪的，那些羞耻的，这些是一个被神所拣选的子民，而也要回归到我们自己的本身身上，我们时常也是这样子的来得罪神，远离神，我们时常会笑别人，他怎么会这样子，其实自己已经跟他们没有两样了。所以在这段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也就是说我们要重要的一点，你要看到这里面的一些字。所以你们应当也就是说要怎么样的来抓住，应当这个里面有两个，第一节里面有个应当，第二节里面也有个应当。应当要聚集前来的目的就是要来寻找神，我们要寻找神。第二个意思也就是说，第二个里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词典是什么？重点是趁，要趁着机会，我们要趁着机会悔改。现在恩门大开，现在我真的觉得有时候我在感想了，我们刚开始疫情的时候大家都是挺恐慌的啊，大家就是没有聚会了，大家都心里面都非常非常的难过，哎呀没有聚会了该怎么样。后来有了平台，有了 Zoom， 好了，慢慢变成了人就麻木了，聚会不当一回事了， Zoom 上开着，有的人就躺着睡觉，有的人就在做家务事，有的人就东做西做，一边在开店，一边在做生意，一边是在跟人家聊天，这边呢放在那边也当自己在好像在敬拜在聚会。甚至有些人呢慢慢形成了一个什么样，聚会不去了，实体没有了，实体不去了之后变成了一种习惯性，哎呀还是肉不好，我们要跑过去，要坐地铁，要坐比如说开车，要走路，要时间，我们还不如在 Zoom 上，我们还不如在平台上面，一边有的天，一边家里事情也可以做，也可以带着做，哎呀就不用去实体了。现在变成了实体的聚会人数越来越少，甚至有些人就懒成了聚会都不去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上告诉我们要趁着，也就是要抓住这个机会，趁着命令还没有发出，也就是趁着这个日子，审判的日子还没临到，我们更多的弟兄姐妹要谨慎起来，要起来呀，不要做一个随流而不得人啊，不要做一个停顿的人呀，也不要做一个麻木的人呀，不要做一个自以为很火热很爱主的人啊，我们更加明白主在我们身上的使命不是这样子的，神会有恩门大开，大复兴一定会来到， 我们现在要好好的装备，好好的要把自己在神的光是要建立的更完美更好的时候，你要为主去工作的，而不是懈怠，而不是妥协，而不是停顿，而不是坐在那里躺在那里睡在那里。所以求主让我们要趁着机会，抓住这个机会来悔改。主啊，我是的，我在近几年之中，我真的就是这样的邋遢，我就是这样子的来消磨了这个时间，求你来赦免我，表血洁净我，是吧？所以日子这样过去，如风一样的糠，如风起的糠样，会被废去的。也就是说，这些是第一等人，这些犯罪的人，犯罪的人还不止羞耻呢，他们还在那里动，其实他们将要如糠样的被废去了。将要惩罚临到了，他们还不知不觉，还不知道神的怒气就要临到，神的圣手不说了，还不知道，还在那里嘻嘻哈哈，还要吃喝玩乐，是不是？所以现在的人就是做生意，他们就是拼命的去做，但是去撞灵魂就不愿意去做，会出去感染，出去会怎么样？做生意都不怕感染，照样开着生活，照样的活着。为什么？就是来到教会。为什么？就是为了神的工作，就是怕东怕西，怕这怕那呢？可以在中间，因为如果你这样子的话，神的怒气就会临到啊。他发怒的日子未来一心，我们要紧紧的抓住，我们应当要聚集啊，来到主的面前啊，我们要谦卑下来啊。所以世上要遵守耶和华的典章，也就是让我们要谦卑的去寻找，要谦卑的去寻求，要遵守主的道，要遵道。你遵道的人，你就会谦卑；你如果不遵道，你就不谦卑，就以为自己很好了，生命也很丰富了，我圣经也很熟悉了，我对什么不懂啊？所以有一天有个姊妹给我说，她什么都懂。他什么都说自己都懂，你就是跟他说一，他说我比你懂，甚至他有时候跟他的这个父亲在争闹的时候，在争吵的时候，我也给他勉励，他说我懂啊，孝敬父母啊，慈福长寿啊，我懂啊，我今天都懂啊，但是你不去行，不去做，那你就不懂啊，你没有去争啊，你如果懂，你要谦卑下来，越谦卑的人，他越会隐藏在主的里面。所以下面就告诉我们说，你越谦卑的人，神会越把你藏起来，是吧？像大卫，大卫在神的面前被扫罗追杀的时候，他是怎么样？他就谦卑的隐藏，神就把他隐藏起来，不会被扫罗抓住。甚至神把扫罗两次摆在大卫的面前，大卫就说，这是神的受膏者，我不能动他，对不对？还有你看到约瑟，约瑟虽然在埃及做宰相，刚开始他是怎么样？被兄弟卖了，在普提法的这个妻子的引诱之下，他得胜了。然后呢，他怎么样？他被关在这个监狱中，又做这个监狱里面的这个囚犯。到最终，神把他为什么会这样的恩典会连到？因着他在神面前蒙神的保守，他谦卑，他尊神为圣，以神为中心。他说：“我不能得罪你，也不能。”我第一不能得罪神，是不是？他把神摆在第一位，所以我们在许多的事情上把神摆在第一位的话就不一样。所以我们当要寻求耶和华，我们当要寻求耶和华，我们就会有谦卑，有公义。所以你去寻求公义、公义和谦卑的话，就是要让我们真正的尊神为圣，因为神的本性就是要追求。这位公义的神还要不断的谦卑的去寻求这位大能者，他是公义谦卑的源头，所以我们要追求他。所以在第一节到第三节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先知呼吁百姓聚集，就是说先知在呼吁这些百姓聚集的目的，就是来也是警戒他们，也是来告诉他们那边淫乱的这个老仆人约书亚也是照样的招聚这些众人过来。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个意思，但是就是当脱罪恶， 就是我们要脱离一切的罪恶，去寻求公义清卑，追求这个源头，抓住这个源头，应当来到主的面前，清卑的俯伏在神的面前。那边呢，就是说临终之前也是这样的提醒与勉励他们，让他们不要去随从这些外邦人的一切，与他们掺杂，拜他们的，与他们结交，与他们联合等等，都是在中间的一个提醒和勉励。好，我们再看到下面第四节到十五节这段，四节到十五节这段我都把它读掉，后来我们再把它分开啊。这段其实四节到十五节是一个 一段，是讲到列国列邦列国列邦在预言这些仇敌这些要被灭尽，是要被灭尽。所以西班牙真的在中间能够来带出神的话是立定的。这个讲到列国列邦那个一个结局，也按照正义来讲，按照正义来讲呢，是这个邻国的结局，就是远近的一切邻邦一定会受惩罚的意思，一定会受惩罚的意思。好，这里也是整个讲到是个非利士地，非利士，等一下我们看到下面的圣经就会看到，非利士是一个古时人，是韩的后代。非利士的意思呢是青眼打滚，青眼打滚不幸这样子的啊。好，我们看到第四节，四节说萨迦迦萨必致尽气，迦萨必致尽气。迦萨的意思是什么呢？迦萨的意思是强壮的意思，是凭着血气的意思，是抵挡神的意思，这个迦萨啊。那么看到下面，亚斯基伦必然荒凉。亚斯基伦呢是什么意思呢？是市场的意思，很奢华，就是说很吵闹的意思是个市场的意思。人在正午必赶出亚斯土的名。亚斯土这个意思是什么？是劫掠的意思，侵略者，是这个意思啊。那么以格伦也被拔出根来。以格伦的意思呢是灵根拔起的意思，下面就已经有解释了，是灵根拔起。所以我们一定要怎么样，让这些仇敌要灵根拔起，让我们里面的这些强壮的，让我们里面这些这些那个青眼打滚的，还有这些喧浪的奢华的市场的这些没有安静的没有安息的这些东西，统统都要把它赶出去。是这些掳掠者在我们的里面经常把我们的生命占据了，我们就是说天天想爱主的心，他却把我们的心占住了，不要让我们去爱他，反而我们去会爱自己。所以这些掳掠者侵略者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们一定要把他赶出去，要灵根拔起的彻彻底底的要把他这个除掉，要把他赶出，要把他拔起来。所以一个罪在人的身上了，我们真的很难把它灵根拔起。所以我们必须要靠着主的大能，靠着主耶稣基督，靠着神亲自在我们心内心深处来动工。如果靠自己的血气，靠自己的本能反应去要把它除掉的话，是完全不可能的。所以我们一定要靠着主。还有一个，我们在认罪方面，我们不要像割韭菜一样的，割了它还会抽起来，割了还会抽起来。我们不能像割韭菜一样的去这个去认罪，我们一定要连根拔出，把根都要拔出来，不能让它有丝毫的能够有时间再去扩展。我经常在家里，我也会种一些那些葱啊什么之类，好像韭菜啊葱啊之类。你冲了，你紧了，它还会抽起来，紧了还会抽起来。这个也就是代表我们里面的罪一样。如果你不连根拔起的话，这个冲还是一直在长。如果土肥沃的话，还一直在长。像我们里面也是一样啊，我们的这个罪啊也是一样。所以第五节，凡住沿海之地的，就是说住沿海之地的基利提族有祸了，有祸了。为什么？因为这个基利提族他是个刽子手啊， 杀人不眨眼啊。刽子手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以前在旧社会的时候，比如说在古代的时候，那些人犯了罪，他要斩头的时候，那些就是刽子手，啪，把那些头给斩下来，就是不眨眼的。所以这些有祸了，和迦南非利士人之地啊，耶和华的话与你反对，说我必毁灭你，以致无人居住。你看迦南这些非利士人，刚才我们讲过了，是青年打滚的，不信的啊，他们怎么样？这些地啊，耶和华说我的话要与你反对耶，我必毁灭你，以致无人居住。也就是说，仇敌的下场终究会被毁灭，你靠不住的，靠不住的，是要永远荒凉的。你看第六节，沿海之地要变为草场，草场的意思不是说那个就是空洞的、荒凉的、无用的、没有人进的，变成这样子的一个下场，是永远荒凉的。所以其上有牧人的住处和羊群的圈，好，就变成了是这样子。所以这地必怎么样？第七节说，这地也就是指的非利士地，必为犹大家剩下的人所得，必为犹大家剩下的人是在什么？是那些归毁的人，是那些被我归毁的人所得。这节圣经也是挺宝贵的一节应许节。就是很要紧的，也就是说神借着这句话来告诉这些渔民，因为这些这个非利士地到终究腾出来是为这些渔民剩下的人所预备的，所以你们要在他们那里要牧羊牧放羊群，是在这些犹太人归回回来的这些人会在这些草地上会来这样的去牧羊也群羊。所以网上地躺卧在雅斯基伦的房屋中，因为耶和华他们的神必眷顾他们。你看，所以你如果要是在神的里面，我们要寻求神，你就会蒙神的眷顾啊，你就会蒙神的眷顾啊。所以这些犹太人归回的这些渔民到终究蒙神的保护，蒙神的眷顾，是多么的感恩啊。因为你愿意转回，愿意悔改，愿意彻底的来改变，来自己能够与世人分别为圣的话，你就能够蒙恩。所以他们使他们被掳的人归回，你要分别为圣，你才能够归回。如果你不分别为圣，仍然与世人同流合污的话，那就隐藏。所以我们要在主的里面要彻底的分别为圣，彻彻底底的，要连根拔起的，是我们不要在罪上有份的。所以在约书亚记第十三章里面也提到，讲到应许是多么的宝贝哦，这就是在约书亚记十三章里面也曾经有这样的提到，我可以来看，我们看一下哦，在十三章里面。是吧，他分给他们的这些地也都能够给他们这些得到这样的一个应许，得到这样的一个美地。所以感谢主的恩典。所以在第八节说，我听见摩押人的毁谤和亚门人的辱骂。你看这里说到摩押和亚门他们是两兄弟，当时呢他们是乱伦生的，是父亲跟女儿生的，其实他们的根是带出索多玛里面的罪根出来的，是罪根出来的。所以在这些我们看到摩押和亚门他们是以骄傲狂妄所养成的，甚至呢怎么样，这些摩押跟亚门人都是怎么样，是趁火打劫苦害神的百姓，是这样的一种人。所以这些人到终究怎么样，神一定会审判，神一定会审判他们，神会攻击他们。所以第八节下半节说，就是毁谤我的百姓，自夸自大，这些人怎么样，毁谤神的百姓，不但是毁谤神的我的百姓，甚至他们是来攻击神，来攻击神，来毁谤神，所以侵犯他们的境界，就是侵犯神的境界。这些摩押跟亚门人啊，这样的趁火打劫，看到以色列人落魄了，他们就趁火打劫，在那里那个幸灾乐祸，在那里苦害百姓， 所以以骄傲狂妄的心在中间来抵抗神。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个世代许多的人还是这样的来抵触神、抗拒神、得罪神，甚至也有一些知教会的弟兄姐妹会看到有许多人软弱，许多人在这样的环境里面的时候会幸灾乐祸，甚至会怎么样啊？甚至会在中间趁火打劫，也会有。所以我们要谨慎神的这个话语。所以第九节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只在我的永生起誓，摩押必向索多玛。你看摩押必向索多玛，索多玛这个结局，他们的结局一定会向索多玛。索多玛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啊？是焚烧的意思，是焚烧的意思。所以亚门必向俄摩拉，俄摩拉的意思是什么？是废墟的意思。你一定，如果要是要像他们这样的话，一定会焚烧，一定会变成废墟，变成废墟。这些就是说亚门人这些人都变为赤草盐坑，永远荒废之地，永远荒废之地。所以这上半节，九节的上半节里面，就是说这些人的罪，这些人的罪一定会遭受神的毁灭，神一定会毁灭他们，永远的灭亡。这里就显出神的公义，就显出了神是多么大的这个公义祭邪。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到神的话语，我们不要轻忽，也不要不注重。所以每一句话神带出给我们的警戒是何等的重要。所以第九节下半句再次给我们看到，下半句怎么说呢？我百姓所剩下的必掳掠他们，这就是神的应许了，是吧？这些渔民要得胜这些仇敌，得这个地业了，因为神在中间为他们亲自征战。所以这些百姓也就是指着是蒙神怜悯的，我国中所余剩的必得到他们的地。所以看到神的怜悯，神是这么大的恩典所领导。再看到十节，这次领导他们是因他们骄傲，为什么？因为这些摩押跟这些亚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临到他们呢？你看到是因为他们骄傲自夸自大，毁谤万军之耶和华的百姓。因为这些摩押跟亚门任意妄为，骄傲自满，攻击神，抵触神，毁谤神，苦害神的百姓，所以是要受到神的惩罚，所以要受到神的惩罚。所以十一节说，耶和华必向他们行可畏之威，因他必叫世上的诸神受弱。你说任何一个神在神面前算得什么？算不得什么。神一定会叫你们受弱，神一定会叫你们受弱。也就是也告诉我们，不要去拜这些假神，不要再去去与这些假神，去与这些诸神有瓜葛。所以下面又是告诉我们说一个应许，列国海岛的居民各在自己的地方敬拜他。你看这些就是说这个列国来敬拜他。这里面我们可以能够知道，在整卷在那边圣经跟这边圣经的一个对照之中，也就是要让我们要分外的谨慎，要让我们分外的谨慎，要爱神，要爱主，要爱神，要以神为中心。因为列邦列国到终究都会起来，都会起来怎么样？都会起来去敬拜我们这位万军之耶和华，都会起来去万军之耶和华。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自己有多大的功劳，哎呀我去认识神是怎么样，不是。因为神会在中间来动他奇妙的工作，但是神的工作需要我们人去实行，我们要把这个福音要传递去出去。所以第十二节说，古时人呐、也古时刚才我已经说了是一个是那个行的后代，但是这个古时的意思呢是黑的意思，黑不溜秋的，大家都看到这些黑人是吧，是这些古时人。所以你们必被我怎么样？必被我的刀所杀，必被我刀所杀。这一节，这一节你看到 使得这些攻击神的人到最后会遭受这样的灾害，这样的灾害，因为就是说指定他们一定会遭这样的一个灾殃，遭这样的灾殃，会被神刀所杀，会被神所刀所杀。古时也就是指的这些地方，就是南边跟北边神都会在中间来惩罚他们。所以十三节说，耶和华必伸手攻击北方，毁灭亚述，使尼尼微荒凉，又干旱如旷野。你以为这个尼尼微城怎么样？你以为亚述还会一直狂傲到底吗？不会的。你如果要是神，其实在那个时候把你行起成为杖，成为棍来警戒，来教训他的百姓，只是你是神手中的一个棍与他的杖，管教他的子民。但是这个亚述呢，变本妄利，苦害神的百姓，到终究神就惩罚，一定会惩罚他。所以在耶利米圣经，还有在那个西班牙还有马洪书里面阿姆斯书里面都有提到，这些外邦的这些人，无论是亚述还有菲利士还有菲列国的人，都会受到神的惩罚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自以为是，去来苦害神的百姓，来抵挡神，自高能够自尊为神与神与比较。你看到下面我们都会有看到，所以第四节说，群兽就是各国的走兽必卧在其中，敌物和箭珠要竖在顶柱上，在窗户内有鸣叫的声音，门槛都必毁坏，香柏木已经露出。你看这些怎么样？神都要是你们这些地都要变为群畜的一个地业了，变为群畜的地业，甚至你的房屋都要毁坏了，都要毁坏，是不是啊？所以都要把它露出来。四五节说，就是素来荒安朗居住的城，意思就是说，你们素来是荒，天天喜乐，天天欢呼，但是你们居住在这个城里面的人有祸了，有祸了。怎么说呢？因为亚述他自己心里狂妄自高到了极点，心里说唯有我，你看自居于神来对照来对比，唯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意思说除了我之外没有谁权力比我更大。你看他狂妄自大到这样的地步，所以终究会速速的灭亡。所以我经常会来教导我的孩子们，叫他们一定要谦卑。你无论做什么事情，如果有一定的成就以后如果有什么成就，求神帮助你，一定要隐藏，一定要谦卑，一定不要炫耀，一定要在神的里面要感恩，是神给你的祝福。所以我们真的在许多的时候，我也是提醒我自己，我经常真的在许多的时候，我们里面的老我自高自大忽然之间就会跑出来。
这里面有几个方面的，我就在讲四到十五节里面一个总的一个对照，就是说预言民邦必受
惩罚。那边呢是讲到凭信灭敌，不是靠自己的力量，靠自己的本事，我们要凭着信依靠神，抓住神的应许，你才能够得这个地业。这边呢就是先知，西班牙先知他预言邻邦一定会受罚。你以为神给你去管教这些百姓，把以色列人犹太人交在你们手中，你就自以为是了，以为自己很有大的本事，除你以外就没有别神了吗？所以他们就这样的自居必神的情况之下，所以带来的后果就是灭绝，就是灭亡，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再看到下面六到十节里面有三个意思带出。第一个意思，毕竟仇敌并未荒废， 这些仇敌一定会变荒废的。你不要说哎呦有些人呢钱赚过来，那些人犯罪得罪神，怎么钱这么好赚啊，哦，这么钱赚的这么用的这么的奢华呀，这么好啊，我们拼命信主的怎么钱都赚不过来，甚至我们赚钱就这么难啊，看到别人呢心里就是有一些不平衡。我们不要见仇敌哦这样的发旺，你心里不平衡，到终究他们会变为荒废的，他们将来得不到这个永恒的。所以我们看到要我们在那边一定要遵照啊，我们不要听啊，不要偏离主的道啊，我们一定要拒绝这些偶像，要归神，我们要归给，我们要归神，我们才能够知道神做事没有错。所以第二个意思是什么呀？是讲到这些仇敌，敌骄自大，公民谤神，你还有攻击神、谤神、攻击这些百姓、击打这些百姓、苦害这些百姓，还毁谤神。那边呢是讲到我们要专靠神，神必增长，所以我们不用怕仇敌怎么样害我们，怎么样的来抓这个抵挡神，怎么样的来毁谤，我们都不用怕，我们就当当的专靠神，祷告神说啊，你会成功，你有大能的圣手，你在中间托住，你一定会我征战的，是不是啊？神会征战的。所以这些百姓真的都是神在中间一手带读。所以第三个意思就是说，神眷渔民归回得地，那边呢我们要分外的谨慎，是不是啊？你分外谨慎，你爱神守道的话，这些渔民归来的时候就会得到这个美地啊，神为他们预备啊，神为他们预备这样的草场，不用你们担心，是不是啊？所以我们真的很感恩啊，神会眷顾啊。所以这些神说因为神必眷顾他们，使他们被掳的人会归回，甚至在这样的草场上面会享受。所以他们这些外邦人，这些这个得罪神的人、诽谤神的人、抵挡神的人，这些人的下场就是灭亡。到最终这些牧人所放的这些羊圈的这些地方都会归给犹大家剩下的人所得的。你说宝贝不宝贝啊？所以我们就坐在那里就享受神给你的恩典。好，那边呢叫我们要分外的谨慎，你要遵守。所以第七方面啊，第十一节里面带出一节，就是说神选温荣威荣啊，万民要归服，说万国万民万邦列邦都要归服臣服于神。那边就是要叫我们要守约，我们要听命，你要守约听命，应许就蒙福，应许给我们就一定会给我们的福分，使万邦都能够归回，不是你能够有功劳，不是你有多大的本事，而是神会转回人心。所以第最后一个意思就是说，敌人下场结局会灭亡，你敌人的结局一定会灭亡。那边呢是盈利的警告，如果你被约违约一定会也会灭亡，也会灭亡。所以这个是大轮，我们再看到小轮哦，小人我们在诗篇不是说错了在这个启示录21章18节我们来看这节我们先来读一下这节圣经说到，墙是碧玉造的，城是金金的，如同明镜的玻璃。我们再读一次我们再读一次这个墙是碧玉的，墙是碧玉造的，城是金金的，如同明镜的玻璃。好，我们在这节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这节圣经的这个我先首先这边先讲一下因为墙是代表着什么意思呢？是指的救恩的意思，是指的救恩的意思。所以这个碧玉造的，碧玉在灵异方面的意思是表现，也就是表明了一个神，我们就是要表彰出神的那个神性，要彰显神的神性里面是何等的一个清澈，是圣洁，是透光的。是在启示录第4章3节里面也能够把这节圣经能够带出一节的一个意思，就是说看那作者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这个碧玉就是指的圣洁无瑕的意思，是尊贵的意思，是圣洁无瑕尊贵的意思。 所以我们在这节圣经里面再让我们看到再让我们看到一下在这个下面说这个金经这个金经曾是金经的曾是金经的意思呢金经是指的纯金是表现神的这个属性是神的性情那么下面我们再看到如同明镜的玻璃如同明镜的玻璃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王这个玻璃是完全透彻的是透明的是毫无瑕疵的那么就说明了一个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明了我们这位这个神就是说这个老约翰写这段圣经的主要的一个目的我们要在主里面我们所有的一切天然的物质必须是要被炼净的才能够显出透明如同明镜的玻璃一样是这样的就等于说我们每一个信徒我们里面必须满有神的荣耀满有神的这种质量和他的性情是纯洁的是圣洁的是有荣耀神的外面显出我们在外面呢在里面我们要这样的来能够满足神的心另外一个在外面呢我们要彰显出神的荣耀有神的形象有神的形象才能够被神所建造成为这样的一座城所以我们要靠着主的救恩要在主的救恩里面才能够我们建造好再看到这个那个以赛亚以赛亚第九章我们看到以赛亚第九章里面这章真的是讲到一个弥赛亚的一个预言也是讲到这个圣婴耶稣基督的一个降生的一个这个预言在这个中间好我们来读一下因为圣经也是蛮长的像这段圣经我们其实是与前面两章的预言以色列必要幸福在中间的一个带出这里面我们看到第九节第一节第九章的第一节说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进幽暗从前神使西伯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幕后必使这迎来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和加利利地得到荣耀我们从这个一节里面来看到了说到其实这个是指在北部的西伯伦和拿弗他利地这个一个首先是被怎么样是被这个亚述第一个所掳过去的是第一个是被这样的掳过去是在主前734年也在列王记下15章29节里面可以能够看出但在这一天但将来有一天要看见神的大光所以先知以赛亚在中间带出了这样的一个预言主要就是让我们看到这个外邦人在加利利得到荣耀也就是指的弥赛亚耶稣基督救主耶稣要给人类带来了一片的曙光要给人类带来的一片的曙光所以我们看到下面第二节说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大光这个就是指着我们主耶稣基督来讲的他就是世界的光他的话也是我们的光能够照耀在黑暗在住在石英之间的人有光照耀他们有光照耀他们你使这国民繁多加增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面前欢呼好像收割的欢呼人像人分掠物那样的快乐也就是说好像一个人战争得胜了掳掠了很多东西带来的欢呼那种的喜悦感比如说的比方说我们如果做一个事情很成就我们会给人家分享哎呀我这次啊得到怎么样的一个成就感就会给人家分享就是那种喜悦感那种的欢乐所以到终究以赛亚先知会在中间给大家带出这样的一个预言说我们不用怕虽然你们被掳虽然你们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受这样的一个凌辱受他们的一个藐视但终究神会给你带出来一片曙光也就是说给我们带来了在黑暗中能够见到这样的大光所以这个是讲到 以色列人在那样，在亚述大军的这样子的一个掳掠中，所压迫中，所欺压之中，所带来这样的苦楚的时候，是因着这些百姓犯罪得罪神所带来的原因。到终究先知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意象的时候呢，就来告诉他们，给他们的一个应许，给他们的一个应许，在这个第六节里面。所以第四节我们再读下去，因为他们所负的重恶和肩上的杖，并欺压他们人的棍。你看这些，其实亚述跟这些这些的那个巴比伦都是成为以色列人的棍，主要目的是要怎么样管教他们。你都已经折断，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因为曾经这些仇敌这样的管教，但是终究神会在中间为他们伸冤。所以第五节说，正是在乱杀之间所穿戴的盔甲，并那滚在血中的衣服，都必作为可烧的，当作火柴。所以以赛亚先知在这里面把这些仇敌就变成，就是说好像把他们如同火柴一样的把他们烧了，这样的一个预表，这样的一个能够讲出，这样的一个带出。所以我们看到以赛亚真的，他是真的为着这些百姓，他心里的这种心焦急的情况，后来神怎么样的给他带出这样的一个意象，这样的一个预言呢？所以在这段里面，就是第六节里面预言出耶稣基督，他应有医来为我们而生，有医治为我们，政权必搭在他的肩头上，他名为奇妙，却是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必成就这事。所以这里预言是最清楚的了，最多的地方就是在以赛亚书，以赛亚说到这位救主是最清楚的一处，就是在这节圣经。所以我们其实在第七章里面的十四节里面也曾经说到，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所以在这个以赛亚圣经里面，他预言出这位弥赛亚给人带来了曙光，给人带来了大光，是给在坐在死荫幽谷中，在黑暗之中的人都能够带来了这个盼望。所以从一节到这个七节，我稍微做一个总结。这里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自觉归主，我们要自觉归主的话，这些百姓，你如果要是这样的自觉归主，你必受蒙受大恩，因为神的恩典会一定领导，不光是以色列人，还是我们这帮，我们都会得享神所给我们的恩典。所以我们里面一定要自觉什么呀？我们一定要做个明透的玻璃，里面没有掺杂一切的污染，没有掺杂一切的杂质，一定要在神面前要过圣洁的生活，一定要存着这样的一个纯真，要有神的性情和他的质量。我们里面要存着这个纯金，纯金就是没有杂质的，不但我们里面存着没有杂质，外面也更加要荣耀神，要像碧玉一样的这样的圣洁，这样的无瑕，如同玻璃一样的透明。好，这个就是讲到一到七节。我们再看到八到二十一节这段，八到二十一节这段里面看到主使一切，就是说使伊林入雅各家，落于以色列家，这众百姓就是以法莲和撒玛利亚的居民都要知道，他们凭骄傲自大的心说，庄强他了，我们却要凿石头敬主。你看这些人啊，真是败坏到了极处啊！他们在张浪的时候还凭着自大的心去应付，所以仇敌就四起，仇敌四起，神就伸手不说了。他们就是说，这里你看到耶和华要惩罚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他们还要骄傲到底啊，跟神抵抗到底啊，违背到底啊！你看这样子，他们说我们装强倒塌了，没事，我们再 造个石头，找一个石头出来进出去了。而桑树砍了，我们却要放香柏木，他们就想尽一切的办法，动用人手人工来换取这个平安，想要换取这样的一个保障，能保障得住吗？保障不住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现在是个人关系，我也不多讲。那么再看到下面，因此耶和华要高举立讯的敌人来攻击以色列，并要激动以色列的仇敌，东有亚兰人，西有非利士人，他们张口要吞吃以色列。虽然如此，耶和华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你看，因为这样子，你要靠自己吗？你要完全要凭着自己这样的去做吗？神的怒气，你要这样子的话，神仍然不会帮助你。所以第三节说，这百姓怎么样？这百姓还没有归向击打他们的主，还没有归向击打他们的主，没有寻求万军之耶和华。你看，在他这个西班牙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叫他们百姓亲自呼吁百姓说，你们要怎么样？要归回，你们应当要来到，你们应当要来呼召他们，要来怎么样？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谦卑和公义。当时这些百姓仍然不这样子去寻求，不去寻求啊。因此耶和华一日之间必从以色列中进出，头与尾，中之与芦苇。你看，神就在中间要把他们进出啊，进出他们呀，是不是啊？所以在这接下来我们要看到说，这些长老和贵尊贵的人就是头啊，以谎言教人的先知就是尾。你看，这些无论是官长，无论是贵族的，他们都是在中间犯罪得罪神啊。甚至那些先知，假先知起来还教导人，用谎言去教导人，因此呢，引导这些百姓，使他们走错了路啊，引导他们都到了败亡的这个地步啊，以被引导使自成到了这个败亡的地步。所以主必不喜悦他们的少年人，也不允许他们的孤儿寡妇啊，因为个人是亵渎的，是行恶的，并且个人的口都要说愚妄的话。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仍然没有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所以神要管教，神要管教你，还不，你如果还不悔改的话，你还不转回的话，你还不依靠主的话，你还不依靠这位主耶稣基督的话，你仍然在这个罪中，神的怒气仍然没有转消啊。所以我们如果要不归依的话，神的怒气还是不转消。所以再看到十八节下面，耶和华这么一讲啊，十八节说，邪恶像火焚烧，烧灭荆棘和蒺藜，在稠密的树林中着起来，成为烟柱旋转向腾，万军之耶和华的愤怒地都烧遍了，百姓成为火柴，无人怜爱啊，弟兄啊，无人怜爱弟兄啊。所以第二十节说，有人右边抢夺，忍受饥饿，左边吞吃，人不饱足，个人吃自己的膀臂上的肉啊。在那样的环境里面，最后你看到这样的光景啊。所以这些行邪恶的，他们总是不归向神，不向神悔改的话，神的烈怒一直在中间发怒着他们。所以神有时候真的就任凭了他们，任凭了这些百姓，虽然你们在中间吞吃，你吃来吃去你都吃不饱，甚至祸上加祸呀，因为他们就是得罪神啊，出尔反尔啊，得罪神，离弃神。你这样子的话，你以为左边抢夺你像那个得到这样的宝足吗？右边吞吃，你像得宝足吗？都不能啊。所以要理解说，马拿西吞吃伊法林，伊法林吞吃马拿西，你吞吃我，我吞吃你，你讹我，你讹我诈的，就是你打我，我打你，你要怎么样？你以这样的来对着我，我要有加倍的要还偿你。所以又一种攻击犹大。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仍然没有转消，他的手人伸不缩。所以在第十节的第四节里面还是这样子，他们只得屈身在被掳的人以下，扑倒在被杀的人以下。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仍还未转消，他的手人伸不缩呀。所以我们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因着以色列国要受到毁坏，是因着怎么样？是因着他们不听，掩耳不听啊， 所以神要借着甚至神差这些先知来警告他们，如同何西阿书、阿姆斯书里面我们都有倡导，他们这些百姓就是言而不听，就是言而不听。所以因此呢，这些他们犯罪的缘故，神就伸手不说，惩罚就临到。但是这些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看到前面一段讲到了这个神还是怜悯的，主耶稣的话就是这样的大光，能够在这个中间先知把这样的预言带出来，给人类的主要就是在这个方面给我们带出来是何等大的恩典。从马太福音四章十五节里面是吧，耶稣就是大光，他的话就是光。所以这位降生的婴孩，这个婴孩就是指着我们主耶稣基督，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是和平的君。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要治理他的国，是要治理他的国的。所以神的恩典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和慈爱的神。所以这个小轮的总题呢，是讲到苦难中自洁，要归足成碧玉的金星。所以一定是要经过苦练，这些百姓经过苦练之后，神一定会给他们进到大光。像我们每个人在神的里面，你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环境，神一定会给我们带出一片的曙光。所以我们一定要成为金星，内心成为金星，外在我们要成为碧玉，要真正的能够要透明、要透彻，没有杂质，像玻璃一样的来荣耀神、来见证神。好，今天我就分享到这里啊，大家一起来祷告，我们来回应。我们看到今天我们看了读了主的话语，我们在神的话语上面，我们该如何的来回应？我们该如何的能够来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这个工作，神在我们身上的这个旨意，我们要怎么样的来回应在主的爱中，能够来分外的谨慎。我们要祷告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的要像这个年迈的这个约书亚跟先知西方亚一样的这样的来呼吁这些抓百姓，我们要脱离一切的这样罪恶，我们要去寻求这个公义公平，要谦卑的隐藏在主的里面，我们真正的看到终究这些自高自傲的人终究会败落，终究会败落的。所以我们要抓住神的应许，因为神的话是绝不落空的，一切都不会落空的。所以我们要抓住神的应许来祷告，每个人开口来祷告。